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甲型流感来势汹汹，官方反复强调话只系流感，但外界怀疑今次其实系新冠病毒再度爆发。
由3月开始，中国各地发烧睇医生嘅人数就开始飙升，多地嘅中小学停课。浙江杭州一名9岁男童感染甲流，竟然恶化到出现白肺，仲住咗入深切治疗部 ICU 嘅消息一度登上热搜榜。网络流传3月12号天津市医院门口车队大排长龙嘅影片，话当地甲流大爆发，医院门口连续几日都系呢一种场面。仲有辽宁省沈阳市嘅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床都塞满走廊。亦都是因为甲型流感大爆发。而在抖音就有人拍摄昆明儿童医院在凌晨时分急症室门口的长龙，说是比机场还热闹。国内媒体13号报道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号发表的报告显示，2月5号至3月5号的28日之内，流感病毒阳性率由 0.7% 激增到 41.6%，升了接近60倍。还有传媒报道，国内甲流抗原试剂的售价已经超过新冠抗原10倍，还要等3至4日才有货，因此亦都能够看出甲流肆虐的严重程度。不少人怀疑这场疫情实际上就是新冠。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症科一位医生向大纪元表示，因为发烧来看医生的人都挺多，不单止是细路，成人亦都多。武汉张女士11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武汉太多细路仔感染，以致去医院必须提前挂号。当地学校有啲班级已经停课，佢嘅女发烧，10号去儿童医院挂唔到号，等咗5-6个钟头。张女士话，个女嘅症状同新冠症状差唔多，发烧、肌肉痛、头痛、咳嗽。她亦都中了招，而家要在床瞓。武汉梁女士话：往年流感流行，她同细路都冇中过招，今次就相继中招，好难唔令人怀疑可能是新冠。梁女士话：中共造孽，武汉人已经经唔起折磨啦。湖北施恩州嘅林女士嘅细路已经发咗2日烧，反复高烧。林女士话：之前感染新冠，细路先至烧咗1日1夜，感觉今次比上一轮更严重。中共为咗应付上一轮嘅新冠疫情，持续3年封锁，摧毁咗中国经济，民生凋零，亦都引发大规模民间抗议。跟住落嚟呢一轮疫情会点发展，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同英国、澳洲三国领袖齐聚加州，宣布潜艇案合作细节。澳洲预计未来几年将会购买3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来强化军事威吓力。英国智库分析，呢三国联盟将会形成围堵中共的三国包围网。
据 TVBS 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陪同底下，宣布对澳洲出售3艘核动力潜艇，由美国提供技术，并且在英国和澳洲生产。拜登还讲明，潜艇是核动力，不是核武装。阿尔巴尼斯表示，这10年内将会开始造潜艇。辛伟成说，英国亦都将会增加50亿英镑，用于未来2年。加强该国领先全球的军事力量。报道说，对其他国家来讲，防范中共已经势在必行。就在美英澳三国宣布潜艇方案合作细节的当日，美国和菲律宾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坚盾联合军事演习，两国总共3000人进行防空和防海作战。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布劳纳表示，近几个月区域事态发展令菲律宾军队有理由将重心由国内安全转移到保卫领土。
3月14号，美国传媒警告话，中共政府正在对美澳之间的核潜艇交易发出不祥的威胁言论。根据霍士新闻的讲法，中共当日发布警告，宣称美国及其盟友走上危险道路，并声称核动力潜艇的销售案违反了197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破坏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对此，拜登声明强调，这笔交易涉及的是核动力潜艇，但是并没有配备核武器。而澳洲政府将这笔交易称为当局必要的订单之一。NBC 评论说，中共政府宣传这份交易违反核军备竞赛条约，很可能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根据独立专家和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共近年来一直私下扩大核武器库。而华盛顿和其他政府长期指责北京在本国和北韩的核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美国和盟友认为，他们必须缔结防御协定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较早前，英国首相亦表示，中共对世界秩序构成系统性挑战。近期，关于核安全领域的不利信号频繁传出。早前，普京决定退出同美国的新核武 START 双边条约，之前他一再威胁表示，在乌克兰战场受挫的情况下，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联合主任阿克顿表示，外界需要担心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他说，我不担心澳洲会发展核武器，我担心的是其他有更邪恶目标的国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之中撤回核材料的时候得逞。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两会13号闭幕记者会上，中共新总理李强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可以合作，亦应该合作。同一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亦都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在中共两会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美中真的有可能复合吗？对此，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未来竞争仍然是主轴。他说，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现时美国的国会抗中是主流，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第二个当然是说两国之间现在有所谓的经济战以及科技战。那拜登呢？相当在乎中共高科技发展，所以中共藉由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谋取利益，那也是他所在意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新冠的疫情也是一个双方之间的可能冲突的一点，因为习近平很在乎疫情这个议题，尤其最近在讨论疫情的起源。还有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跟台湾有关，台海问题也是中共很明确表示出的第一条红线。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下星期跟普京会晤之后，仲计划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举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通话，企图在斡旋结束俄乌战争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报道指出，欧洲到而家仍然以怀疑态度看待北京的和平方案。在北京上个星期促成沙地阿拉伯同伊朗恢复邦交之后，劝和俄乌亦都将会提升北京作为全球权力说客的资格。至于为什么习近平这个时候才想起扮演斡旋和平的角色呢？他的算盘是什么呢？赖荣伟认为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他现在在国际上、国内上他的威望下跌，他想利用这种和平来谋取他个人的威信。第二个是他由二十大以来到他的新春谈话到现在两会，你会发现中共的经济出了大麻烦。这个经济不顺的话，人民对他的个人威望也都会动摇，对整个党也都会动摇。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当然要塑造他的稳定。当然你国内要稳定的话，那你国际就要缓和。 第三个当然就在国际方面，美欧对他的围堵，美欧对他的不信任，所以他想要利用俄罗斯问题的解决来拉拢一些欧洲的国家对他的友好。黎荣伟认为，基本上这些都很符合中共在国际上一个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利用人家的矛盾来见缝插针，然后打击他最主要斗争的对象。而现在他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当然就是美国。
12号晚，财富五百强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 CEO 阿尔多·祖卡罗观看了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佛州威尼斯市的第四场演出。他赞叹神韵美不胜收，并期待中国能够回归到共产主义之前的美好状态。
祖卡罗是旧共和国国际公司的前董事长兼 CEO，该公司是美国五十大股东控股保险公司之一，也都是财富五百强公司之一。祖卡罗本人仲被马奎斯世界名人录列为值得关注的保险公司管理高层。他在欣赏了当日的演出之后，向新唐人表示，神韵展现的激情、演员的力量、交响乐团以及现场舞蹈和天幕的结合，那种融合的方式简直太美妙了。祖卡罗为神韵所展现的中国历史着迷，并且期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复兴。他认为传统对当今社会绝对是很重要、很关键，历史亦都是很重要，无论是好的部分还是不好的，他希望回到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这是一个人人互助的社会，是今日的中国无法相比的。祖卡罗感叹，中国美好的文化受到共产主义的蹂躏，真是个耻辱，好差。当他见到神韵演出的时候又好惊喜，因为今日的中国人民仲能够联系记忆起或者是读得识美好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对于演出之中展现法轮功学员不畏迫害坚定信仰的舞剧，祖卡罗感慨颇深。他说，好人不应该受到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好的，他们乐于助人，乐于给予他人，乐于分享，有精神追求，不应该被孤立。人应该被允许有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伤害其他人，这样才是重要的。祖卡罗还称赞神韵艺术家都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充满激情，充满能量，看他们的表演真是好享受，他推荐更多人来看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